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啊谈这个佛学入门第32章，也就是佛教的基本教理。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谈到啊二圣人呢他们的三法印啊，所谓的三法印呢，也就是以这三法来印证啊是不是真正的佛法，而且印证自己的修行啊方向有没有错误。那上一次谈到啊，因为二圣的修行者他们从缘起啊无我这个方面呢来体悟，来进入啊这个实相的这个体悟，因为缘起，所以呢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啊自性本空，只有因缘啊本无而无它的本体。所以呢谈到缘起，基本上啊就能够体悟到它是性空的，也就是缘起性空，自性本空，没有一个本来的那个东西。好，我们前面也举过很多例子啊，就像说世界任何一法，没有一法呢我们现在眼前所见的一法都不，没有一法不是种种因缘合合而有。那到底它本来是什么样子呢？说是一物即不众，没有它一个本来的啊不变的一个本体。但是我们一般的凡夫，我们虽然能够大体上能够体会到缘起啊的这个道理啊，知道是缘起，但是呢我们知道缘起有，却呢不能空，也就是我们呢知道缘起有，然后就被这个万事万物这个有产生执着，然后呢被它所束缚，也就是能有却不能空。所以虽然我们能够稍稍体悟到缘起这个道理，但是呢很难啊去相应自性本空的这个实相。那这个是凡夫的智慧啊，因为凡夫呢着有这个我执法执在，所以一旦缘起就不能空。但是二圣人呢他的智慧啊就更胜一层了，也就是说他从这个缘起法当中啊还能够啊悟到体悟到，因为是因缘合合而有，所以一定会因缘啊离散而灭。所以呢他能够体悟到，更进一步提到这个生灭无常，所以呢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能够去体悟到这个无我的理性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生灭就是无常相，无常的现象啊，不断的在那边缘起，然后生生灭灭，所以他能够体悟到这个无常。那为什么无常能更进一步体悟无我呢？啊，因为他发现我不希望的无常，我不希望无常，但是我不能控制啊，我不能主宰它。没有一个人希望老病死这些无常，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它，所以他发现无常是苦的。为什么会苦？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它，没有办法改变它。所以呢啊，二圣人他就发现无常故苦啊，苦故无我，我没有办法主宰，那也就是因为没有我的这个自，没有一个自我神我在操控这万法，操控我们自己。所以呢 无常啊，从这个无常的当中，他又能更进一步的体悟到自性本空啊，自性空。那何谓自性空？自性空也就是无我啊，啊，意思其实都是一样。但是二圣人，他因为知道无常、苦、无我，所以他能够不执着这个缘起有。但是他不执着缘起有的时候，哎，他却啊又执着在这个空的上面，也就是他能够悟空，但是却否定啊这个缘起有啊，也就是从空不能入假啊，也就是只能空不能有。啊，他去否定了这个缘起有的万事万物，所以他一味的啊想要出离、舍弃、舍离，在境界中呢就不能得自在。那这是二圣人的智慧，但是因为他能舍离，能够出离，不执着这个有。啊，这个现象界，所以呢，当他无常生灭的时候，他呢内心能够啊不受影响，因为他知道啊，既然自性本空无我，那境界再怎么生灭，对我啊。就没有影响了，所以他也能够证得这个涅槃极境的这个心境。所以啊，从缘起无常无我，最后体悟到一切万法啊，本来。就是无常无我，所以呢他能够啊得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种涅槃境界。那当然呢，二圣的这个涅槃境界跟大圣的涅槃境界啊还是有所不同。那大圣的涅槃呢又是怎么样的呢境界呢？也就是他啊知道一切万法都是缘起有啊自性空，也是体悟到这个，但是他的智慧啊更进一步的发现，既然自性本空，那何必去否定这个缘起有呢？所以啊缘起有也没有障碍啊，所以他后来就体悟到啊性空啊这个真空妙有啊，体悟到这个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唯有自性空才能出妙有，所以他呢就不会啊着空不能入有，反而能够从空出假，也就是啊空或有对他来讲啊都没有障碍，能空能有，也能离空离有，所以空有不二对他没有影响。那这个就是大圣啊菩萨他们修行的这个智慧，因为他们体悟到的这个实相里有更深一层的一个境见地，所以呢啊我们说凡夫啊二圣人还有菩萨佛啊这个境界，他的智慧啊是不同的。那当然他们的心境呢，他们所体悟的涅槃呢也是啊境界不同。那我们再来谈第三个 何谓涅槃极境呢？也就是说啊，当他们体悟到现象界啊的无常无我之后，更进一步的能够啊这个发现啊，体悟到他自己的啊这个本来面目，万法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发现这个本体界的实相。实相是什么？涅槃寂静。我们一般都误会涅槃呢啊，以为就是往生了，死后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常常碰到有人往生了啊，尤其是法师们啊，有修行的人，他们往生了以后，弟子们呢都会啊对外宣称啊，我的师父圆寂了，或者是我的师父涅槃了。其实这是一种尊敬啊，师父的修行，所以啊把它称为涅槃。可是事实上，涅槃并不是往生的代名词。这个涅槃呢，是啊最高的一种心灵的境界啊，也就是啊佛他开悟以后所体证的啊一个最啊高的一个心灵的境界，最高层次的啊最圆满的一种心灵之地。那一般人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啊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什么叫涅槃啊。涅槃呢，在大圣啊来解释，也就是依着玄奘大师他所啊定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也就是把涅槃呢翻译成圆寂啊，圆寂圆也就是表示啊得无不圆啊，寂呢也就是障无不寂啊，障碍的障。得无不圆也就是啊表示呢这个修行啊大圣的行者他修到最后成佛了，是正得啊这个三德法身境界啊，正得三德。哪三德呢？也就是法身德、般若德啊，还有解脱德。这三德呢都能够圆满。那障无不寂，也就是啊他所有的一切烦恼、烦恼障啊都啊永远熄灭啊，不再生起，也就是烦恼障永熄啊。那这称为圆寂。那什么叫法身德呢？也就是他正德的这一念清净心呢，因为万法的法身啊，也就是万法本寂，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平等无障碍无分别。那佛陀呢，他证得这个啊不分别的智慧啊，证得了这一念本有的清净心，所以这个也就是证得了这个法身啊，获得这个法身德。那般若德呢，也就是他呢有最高的最圆满的智慧啊，也就是他能够啊生死烦涅槃不二啊，然后呢烦恼菩提不二啊，有这样的一个空不二的一个中道的妙智慧，证得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呢他也具足了般若德。那什么叫解脱德呢？也就是啊告诉我们，因为佛啊他一切无碍的，一切不执着，有中道的不二智慧，所以呢他不畏生死，更因为他有大慈悲心，所以呢他不住生死，而能够啊永远啊在法界当中随缘度化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解脱德，因为他有大慈悲，所以不住生死，不畏生死，不住涅槃。那这样呢，就是具得解脱的智慧。所以啊，大圣的菩萨，这个佛啊，他的这个最高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我们称为圆寂，也就是他呢已经永断三惑，也就是见思惑啊、无明惑啊，还有尘沙惑都永断了啊，二死永离。什么叫二死呢？永离呢，也就是已经不再有啊分段生死，还有菩萨的这个变异生死，这样的境界才堪称为是啊大圣的涅槃境界。那小圣的涅槃境界呢？我们是说二圣啊，二圣的涅槃境界，也就是它的意义啊，就是灭啊，我们常说灭度的灭啊，四圣地我们要苦集灭道啊，最后所要证得的这个灭地是什么样的境界呢？好，也就是啊，一切烦恼啊，业障永息。那意思啊是差不多，但是他的智慧啊，就如同前面所说，因为呢，他啊知道缘起有，自性空，所以就堕这个啊，就执空而不能啊，执空而去否定这个缘起有，所以他堕在这个偏空的这个涅槃里面。所以啊，这个二圣他呢只断分段生死啊，只证得我空真如，但是他还有一个啊，这个还执着说烦恼是真的啊，烦恼是苦的啊，涅槃是有的啊，涅槃是可证可得的，所以呢他的法执啊还不空，所以他没有达到啊大圣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涅槃境界，也就是我法二执啊都放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他还有维系的这个法执存在，所以我们称为啊，这是二圣者的他的一个涅槃境界。所以我们说他只是证得无余涅槃，所谓的无余涅槃，也就是他不受后有了啊，初三界啊，我们说初三界了生死了，不受后有啊，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但是我们一直以为不受后有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真的是到底符合了啊所谓的偏空涅槃。但是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是啊堕这个断灭空，那是啊少部分的啊这个执空的这种解脱的二圣人。那也有啊回心阿罗汉，他们能够回小向大，也能够啊，体悟到大圣的这些啊实相理，所以他呢最后也能够啊入这个大圣的这个解脱道，解脱涅槃。所以啊，他后来也可以发现啊，因为不受后有，但是呢却能够怎么样生灭啊。这个生生不息啊，不受后有，才能够在随缘示现千百亿化身。你如果执着有我啊，自我未破，那你就不可能啊出三界了生死。那我们要了解啊，解脱生死流转，常住极境，这样一个涅槃极静的一个心灵境界，它 他的境界心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我们常听说出三界啊，了生死。那这个三界是不是啊？在外面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一般呢，我们都是把它讲成啊，外面的一个境界啊，处所。但是在《阿含经》里面，它真正佛告诉我们的，何谓三界？啊，这个三界不在外面，而是我们内心啊，在我们内心里面。三界是我们啊自我所构筑的一个梦幻世界。怎么说呢？我们说三界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那什么样啊？什么叫欲界呢？当一个人他的心非常的执着，并且呢一味的追求外在的一些物质还有感官的种种快乐享乐，那这样的人啊，他就是活在欲界里面。那以我们现在所看的，几乎所有的人啊，都是欲界众生。每一个人啊，都汲汲营营啊，在财色名食睡这上面呢啊，穷追不舍啊，什么都放不下。追求这样的一个物质感官的享乐，我们就称为他是啊，他的心灵境界就只是在欲界里面啊，他的智慧就在这里。那色界呢，又是什么样一个心灵境界？也就是当一个人他对这些物质啊感官并不啊不受他所吸引的，他反而呢哎，很喜欢那种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喜乐，也就是他呢，哎，仍然是需要依借外在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得到内心精神生活上的一种满足。这样的人呢，他就称为是色界众生。比方说，啊。他不喜欢城市里的这样热热闹闹的啊，充满了各种物欲，他反而喜欢去住在山上，然后啊看到美丽的风景，心中呢升起啊非常宁静安详的这一些觉受啊，觉得好舒服哦。他的精神生活啊过得非常的啊满足，这样就是色界众生。或者是呢，哎，他喜欢啊，去看看书，听音乐，或者去看看画展，啊，然后呢，哎，觉得很专注啊，很投入，啊，精神呢获得很高的一种啊享受，这样就是色界啊，活在色界里面的一个心境。那以修行者来讲呢，譬如说喜欢打坐的人啊，或者是念佛啊，念到能够一心专注啊，禅这个有禅悦啊，有法喜，那这个一样也是活在他这个内心的这种精神啊的快乐当中。也就是说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啊，心灵的觉受清净自在，但是呢他还是贪着在内心的这样一个舒服的境界里面，所以他还是有一个自我的心灵的一个执着，所以还是活在色界好的当中，还是不能出离这个三界。那第三种呢，第三个也就是无色界。 无色界的众生，他的心灵是怎么样的呢？也就是他已经不必靠外在的这些物质来满足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是以精神来满足精神，也就是安住在法的这样的一个觉受上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他能够他坐在那里观空观空一念不生把外在的这个人事我给空掉他的心中只有一个虚空虚空，这样观空的一个念头而已，只有这样一个空的一个觉受而已。然后呢，这个觉受让他觉得什么都空掉，他心呢就产生了愉悦、舒服、清净的感觉。可是他执着在这些这个感觉上，这个觉受上。那这样子呢，也就是他还是活在无色界当中就好。还有呢，譬如说我们念心经你很专注的念，然后对经文的这个含义呢还有智慧也很满很法喜，所以越念呢越专注越舒服。但是呢内心还是有一个我在享受这个舒服的感觉，那这样呢也就是无色界，还活在无色界当中。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凡夫不管做什么事修什么做什么，只要呢我们还有这个我，还有我所还有贪爱还在的话，我们都很难出离这个三界的牢狱。因为这个三界其实就是自我所形成的，那一般人呢他都是活在自我的牢狱当中，可是他却不自知没有发现。那有时候他还觉得我坐在这里已经清清静静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什么贪嗔痴都没有了，所以我已经出三界了，我可以出三界了。其实这个只是短暂的出离烦恼，短暂的没有贪爱出现而已但是呢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一样还有存在着一个我所的观念。要不然是谁在享受这个清净的境界呢？是谁就是还有一个我所以怎样出三界了生死不是向外面去找，而是反而应该要反过来，当你能够放下自我，这个打破神我、物我、非我、人我，或者是这个心物等等这些对立的一些界限，这样才能够才是真正的出三界。所以三界的界限就在于有这个我就是有我也就是自我的执着。没有这个我，那你没有执着，没有我，那你就出三界因为无我，既然你已经没有执着这个我，所以呢没有我执，当然法执也就能够放下了。我执破了，法执就容易破那无我，那你就不在乎这生死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生死再也障碍不了他了，那就是叫做生死即涅槃了。 那圣人呢，他们就是因为了解啊实相啊，了解缘起性空这个道理，他了解既然无我，那还要执取，要谁来执取啊？既然无我，那要如何贪爱啊？所以呢，他执着贪爱都生不起来啊，自然就生不起来，因为一切了不可得啊。那二圣人呢，他们啊，这个是靠这个分析空啊，把一样东西啊一再的分析哦，你看我们这个人啊，也是五蕴啊合合的啊，是色受想行识合合而有的，所以你给他啊离开了这色受想行识，那就没有这个人了。所以他靠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空来让他放下这个自我啊，体悟这个无我。所以二圣人呢，他可以证得我空真如啊，然后破身见啊，破执着，那不被这个时节所束缚啊。时节也就是啊，这个身见节、疑节、戒禁取节，还有欲贪节啊、欲嗔节、色贪、无色贪，还有慢、吊举、无明这十节。但是呢，他还不见实相啊，真正的实相，也就是他还执着一定要苦灭才能涅槃，那烦恼要灭了才能证得菩提，不动呢才能静。所以二圣人啊，他们心中啊还有敌人要对峙。什么敌人？也就是还有苦啊、烦恼啊、还有动啊、乱啊，这些要去对峙。所以他不能啊从空出假，因为他被这个啊清净涅槃相啊，所谓的清净才是涅槃，这样给执着住了。那我们举个例子啊，譬如说一样是在大太阳底下工作，那我们凡夫的心境呢，凡夫的境界也就是啊，会觉得好热哦，好苦哦，好烦恼，所以呢就想要逃避出啊，想要逃避啊，不敢面对啊，产生烦恼。那二圣人呢啊，声闻缘觉，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心境也就是啊，他看到了在大太阳底下真的很热啊，很苦，但是他因为觉得啊不能执着我这个色身，所以他可以放下这些苦，出离这些烦恼，他有办法把它对治扶住啊，把它断除这些烦恼，不受他影响。那至于大圣者啊，他的心境呢，因为他知道好，这个万法本质清净即灭，哪来的苦啊，哪来的这个烦恼啊，烦恼都是心生的。所以呢他知道太阳很热，但是没有苦，苦是自身的分别对立而有的。所以他也知道很热，但是呢他内心啊不排斥啊，不分别，所以呢他不产生烦恼，他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实相。所以一样都可以得一个清净涅槃， 可是呢，凡夫是要逃离的、逃避的啊，逆境，逃到清凉的地方，他才啊，才觉得能够极静，能够涅槃。那二圣呢，他是要用啊方法去把它啊克服啊断除这些苦恼烦恼。但是大圣呢，他是当下在境界当中就如如不动，不受影响，也没有烦恼及涅槃可得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心境。所以呢，你要证得这个大圣的无住处涅槃。什么叫无住处涅槃呢？也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涅槃处，没有一法不是清净自如如的，没有一法不是清净即灭相。所以呢，唯有啊，要证得这样的境界啊，那唯有啊，他一定要先见到实相啊，见实相，实相理。那实相到底是什么呢？啊，其实实相啊，这个在我们大圣里面是讲无相无不相，实相是无相无不相。什么叫无相呢？也就是在缘起的万象当中找不到它本来的啊样子，找不到它，没有一个样子是它本来的、本来有的，全部都是缘起的假象。所以说缘起的任何一法说是一物即不中，不是它本来就长这个样子，本来就有这个东西，都是缘起的，所以叫做无相啊。缘起啊，无相，无相就是相都是空性的，都是空的，都是假的。我们说假相，说假相而说啊，说它空，因为它是假相啊，缘起的，所以我们说它是空相。那既然是空相，那当然就无相了，说是一物即不中。可是无相又无不相啊，无不相也就是说，虽然全部都是空相，但是没有一法不是实相啊，没有一法不是实相，所以称为无不相。也就是缘起的当下，每一法也都是实，当下就是它的实相。那这又是怎么说呢？只要啊，你在任何一法的当中啊，你不再加上你自己的啊这些分别标签，还有执着啊等等，还有不加上你心中的这些想象，也就是你不要再戴着有色的眼镜啊去看任何一法，那当下就是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它的实相。就好比说一朵花啊，一朵花，那有的人他来看哦，他就说哎，这朵莲花很漂亮啊，很香，他很喜哎，很美，他很喜欢哦，很高贵。那也有另外一个人，他来看这朵莲花，他反而觉得没有玫瑰花漂亮啊。哦，玫瑰花呢比较啊、哦、有这个罗曼蒂克，比较热情啊，比较柔美娇美。你看，每一个人啊来看这一朵莲花，每一个人对他所赋予的这些观念啊形容跟感觉通通不一样。 可是呢，说高贵啦，说美丑啦，啊，说好坏啊，这一些只是不同人的一些观念，头脑里的知见罢了。